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那么讲到二十一章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讲的新天新地，就告诉我们说旧的天和旧的地都过去。
那新天新地是告诉我们说，好像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就从必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所以呢，我们就穿上了个荣耀的身体。那么我们的宇宙也是这样，那么宇宙最后呢，它也从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啊，因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整个的宇宙才能够进到那个不朽坏的国里面，所以它的性质呢，就是披戴荣耀的性质，所以整个大地好像披戴荣耀的新衣一样，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复活的时候，我们要变化改变，要穿上荣耀的身体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新天新地就是说旧天旧地都过去了，但是呢，感谢主，现在呢，我们这整个新天和新地都披上荣耀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所以就这概念来说，还是叫你想起旧天旧地。不过呢，我们说过他披上荣耀，就好像我们到了将来，到了新天新地，或者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或者说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大家还是彼此认得的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不过今天我们彼此认得不透彻，那么对方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那到了有一天呢，我们知道我们就彼此的认识就会加深啊。所以大家都记得，这个财主他从来没有见过拉撒路，从来没有见过亚伯拉罕，是不是？但是他在我们知道到了这个阴间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能够认得亚伯拉罕。那么还有呢，彼得、雅各、约翰，那彼得他怎么知道这摩西是摩西呢？以利亚是以利亚。所以我们知道在荣耀里的时候，这一切都不同了。所以我们相信说到那个时候，大家还是能够认识，还认得我们大家见面的时候，大家还是能够认得。所以不是说到那个时候就全部变成不，就是说这个身体呢是披戴上荣耀。所以新天新地也是这样啊。那么新天新地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还是像从前的地球，天还是像从前的天，不过呢，它得着荣耀，不光得着荣耀，而且可能它的这个尺寸比从前更大。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个新地应该比从前大的很多。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晓得现在耶路撒冷大家知道并不是很大的，从一个角落到另外一个角落大概是跑20分钟就可以跑到，制作那个圣经里面的耶路撒冷但是呢，这个新耶路撒冷就不是。新耶路撒冷呢，那个长度是从这里一直到 Kansas City， 就是说到这个整个美国最中央的地方，有一个城叫 Kansas City， 那么大概一半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如果这个耶路撒冷城是扩大到像从现在那座城，就等于从现在到 Kansas City 那么大的一个地方，等于半个美国，你几乎可以想象到等于整个半个的美国，那么大家就知道说，那么这个地球呢，应该是那个新地呢，一定要比现在大的更多，所以这个成比例的啊。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把今天大概这个耶路撒冷的体积和这个和整个的地的表面做个比例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的地球呢，应该是比现在要大的很多。那不止如此，我们说过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呢，有比方说，我们还是有金子，还有珍珠。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还是这个从前旧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在这个伊甸园，大家知道那里如果你顺着那个河走的话，你就会碰到金子，那个因为金子是好的，而且可以找到珍珠，也可以找到宝石。所以如果这些都是伊甸园里面的故事，但是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因着全地披上荣耀，整个宇宙披上荣耀，那个时候还是有金子，还是有珍珠，还是有宝石。那不过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很多的物理的定律都改变了。 那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金子呢可以是透明的，现在的金子是不透明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碳呢，就是铅笔芯是不透明的，我们普通所说的铅笔芯不透明的，但是它经过高热高压以后呢，它就可以变成透明的金刚钻。那这是今天的物理的定律。那么在今天的物质的宇宙里面，如果你要把金子变成透明的，我们不知道要多少的热多少的压，也许是超过今天的极限，这个宇宙热度和压力的极限我们不知道，但是到那一天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宇宙有个新的定律。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金子是透明的，不光金子是透明的，而且珍珠呢可以做门的，我们知道这个十二个门就是十二个大的珍珠。那现在我们看珍珠都是很小的，但那一天呢那个整个的门就是一颗珍珠。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天和地，这是旧天和旧地。那到了那一天我们知道说很多物理的定律会改变，化学定律也会改变，不过但是呢你还是能够看到从前的样子，珍珠还是那个珍珠的样子，金子还是金子的样子，不过现在金子是更透明就是啊。那么还有呢像宝石，圣经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城墙的根基啊乃是十二层的宝石，那么第一个根基是碧玉，第二个是蓝宝石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宝石是很大的宝石，那个很大的，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很大很大的宝石，那就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那些宝石，所以就的尺寸来讲会不一样。那么还有呢我们说过就是有的地方它本来是不透明的，现在变得透明，那今天的碧玉是不透明的，到了那天的碧玉呢就像金刚钻一样，是个极贵重的宝石。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不能够再用现在的头脑来领会新天新地，因为一切都更新，因为罪痕迹已经不在了，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哭嚎，不再有悲哀，所以一切都成过去，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这个就是将来新天新地的情形。那么这个新天新地呢，我们要记得就是它的确就是个新天新地，就这个地球还是存在的，不过呢是穿上了荣耀，披上了荣耀。那么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么有一座城就叫做新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上次说过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那是指着整个新地来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地上有许多的百姓没有错。那么这些的万国呢乃是从新天新地迁移到这个将来的新天新地区啊。那么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还有所有蒙恩的旧约的圣徒，那么他们通通是住在新耶路撒冷里面，那新耶路撒冷里面的那通通这些是这些蒙恩得救的。那么在外面的这些人呢，他们名字是写在这个生命册上的是写在生命册上的，不过呢这些人呢他们是进到什么，是进到这个他们是进到这个新地区的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说是将来这个新天新地的情形。那今天呢我想我们还是要集中在这个圣城这个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大概是九节一直到二十二章第五节。我们暂时呢把这个城外的我们暂时放在一边啊，我想我们也许下礼拜我们可以再回来。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集中在这个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从第九节一直到第五节。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呢有许多人认为说它是指着教会来说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可能有这么一座城，那最重要就是因为它的尺寸太大了，因为宽和长大家还可以想象，高大家就不能想象。意思就是说这个城的高度呢从地表面一直到这个空中也是1500英里， 那四千英四千里呢，事实上就是1500英里，1500英里大概是等于从东岸到西岸一半的地方。所以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说这个城大到一个地步，那不光是从这里到了美国的中心啊，而且呢那高度也是同样的高度，因为长宽高是一样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就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有这样一座城呢？他忘记了，就是那个时候新天新地，那个新地呢可能比现在的尺寸也是大了很多，所以你看那个城的比例也自然的就城的比例呢也自然的就放大，所以这是新地的新天新地的情形。那么大家呢从这个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那么这里呢下面第十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那从这段圣经我们知道，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一定是实在的耶路撒冷，实在的一座城。那怎么知道呢？很清楚，因为前面说我要将心腹和羔羊的七指给你看，那么这个很明显是一幅图画，指给你看就表示说这个羔羊的七和心腹是需要解释的，需要解释的就表示它不明显，那下面要解释它的一定是明显的。所以大家很清楚，比方说这个七个灯台是不清楚的，是个表号，所以现在圣灵就给我们解释说七个灯台就是什么，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大家就知道说那个教会呢乃是灯台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叫不清楚的变成清楚，从表号的灵然解的变成实在，所以大家很清楚。所以同样的原则，那么现在我要将心腹和羔羊的七指给你看，要解释给你看，现在你本来不清楚，现在叫你变成清楚了。那么下面呢，结果他看到什么，结果呢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大家就很清楚，从这里这座城呢乃是羔羊七的解释啊，所以这个城不可能在灵然解，在灵然解就错了啊。所以我们晓得说很多弟兄姊妹那么解释这一段圣经是把它全部灵然解，那么这个就很可惜，不能因着我们对于将来的新天新地或者新耶路撒冷我们不能想象，然后呢我们就认为它是灵然解。但是不错，如果你把它用来形容教会没有困难，解释教会没有困难，因为这是一座城，但这一座城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就好像亚当夏娃实实在的人物，或者旧约里面你看见耶路撒冷也是一个，比方说逾越节，那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啊。但是它是个表号，实在的东西。那最后呢是告诉我们说，原来逾越节的羔羊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指着基督来说。耶路撒冷城是没有可能把它灵然解的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按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呢它是指着将来一座实实在在的一座城来说。那么不过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属灵的含义，我们可以从这里面读出来，那么我想我们一同来看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座城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那么这个高大的山呢，很可能是那个时候的橄榄山。现在大家如果要看耶路撒冷，很明显的对耶路撒冷城最清楚的一幅图画，就是如果你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比方说大家来看这个诗篇122篇，你看诗篇122篇，第一节，诗篇120篇第一节，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么你怎么能看见整个耶路撒冷的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呢？你不可能站在耶路撒冷里面，就好像你今天要看曼哈顿，你只能够也许是坐着船，从这个靠近这个自由女神那里向那里，如果你往曼哈顿看，你大概可以看出整个的曼哈顿，所以一定是远远的看才对。所以呢，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写这首诗的人，那个时候事实上呢，他已经到了橄榄山。尤其他说耶路撒冷，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那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门内呢，是指着我们已经站在你界限之内。所谓界限，就是说耶路撒冷呢，它有一座城墙，是城墙把它围在一起的。但是呢，主耶稣到了橄榄山，事实上他到了伯法奇那里，他已经到了这个 city limit， 就是到了这个城的界限，到了那里。那么过了这个伯法奇，就可以说到了耶路撒冷，不过没有进到耶路撒冷的城墙里面去而已。所以如果今天大家要看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尤其是如果你从我们晓得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朝圣，就是他们每年到耶路撒冷过节，他们一定是从这个死海那边慢慢就爬上去，然后第一个是先到橄榄山。到了橄榄山，最叫人兴奋的一件事就是你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就在你的前面啊，因为你站在一个高的地方，你不只看见圣殿，你也看见整座一个联络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我们根据122篇呢，你再回到这个启示录21章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站在橄榄山上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整个的几乎整个的全景。那么我们相信说那一天呢，那个高大的山是指着橄榄山说的。所以呢，在那里我们知道天使就将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约翰。所以大概是这样。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我们要明白新耶路撒冷它不是一个忽然间冒出来一座城，不是，它基本的根据还是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现在耶路撒冷披上荣耀了，所以但是那个样子，大概的样子，就好像整个的新天新地大概的样子和旧天旧地是一样的，大家还认得的。我们将来比到荣耀里面去，我们彼此还是认得的，那个容貌大概啊还是一样，不过呢尺寸不同了，大小不同了，还有呢性质可能是更荣耀。本来金子是不透明的，现在能够透明；本来碧玉是不透明的，现在是变得透明。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整个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得了荣耀以后的光景。不过呢，这个新耶路撒冷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根本是从天而降。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今天呢，耶路撒冷是在天上，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这个耶路撒冷今天是在天上，那么到了有一天呢，它要从天而降，降到地上来。所以大概呢，在新天新地，大概在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它是降到空中，因为那个时候地上还有耶路撒冷城，所以它根本降不下来啊，所以还在空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记不记得，这个得胜者的赏赐里面，第一个得胜者就是给以弗所教会，他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么这个奖赏都是国度的奖赏，都是千禧年的时候的故事。但是千禧年已经能够吃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但是不要忘记，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啊。所以可见那个时候，这个新耶路撒冷应该是从天而降。是比较还没有到地上，但是对我们来讲还是在天上啊，但是不是今天的最高的天上。所以大概根据圣经呢所给我们的这个暗示呢，大概是这样啊。不过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到底它是不是在空中还是就在天上，这个并不重要 但是最后我们知道他是从天而降，那么一直呢降到这个地上来。那么第十一节呢，城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中。那么现在呢，我们叫城中有神的荣耀，那么这个那么是城的光辉呢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那这里极贵的宝石就告诉我们说，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在宝石里面是最尊贵最尊贵的，而且它也是透明的，一面像碧玉，但同时呢它又像水晶一样，就表示它是透明的。所以给我们看整座城啊，就好像一块宝石一样，不过它还是城，大家不要忘记，而且呢它还是个花园城。虽然如此，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有生命树，而且最后呢还有生命河要流从宝座流出来，而且生命树呢要结十二样的果子。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不只是一座城，而且是一座花园城，但这座城呢是充满荣耀。那么地上的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充满过荣耀，虽然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圣经你常常提到它是荣耀。比方说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诗篇八十七篇，诗篇八十七篇第三节，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所以这里指着这个神的城，这个特别最后的应验是应验在哪里呢？最后应验呢，应该是应验在新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还不是那个最荣耀的。那么所以我们，那么为什么它荣耀呢？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座圣城，是圣洁的。那么所以我们看第二节哈，是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然后第十节，那么也是圣城新耶路，圣城耶路撒冷。然后呢你看二十七节，也是二十七节也是说，也是给我们看这是个圣城。为什么呢？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所以可见那座城是圣洁的城。所以讲到这个城圣洁一共提到三次。那么我们知道说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圣洁最后的表现呢，乃是最后的表现呢，那就是荣耀，就是荣耀。所以这个是特别执着，如果整座城从远远的看，尤其是大家你可以看见这个约翰呢和天使刚好是站在橄榄山，在一座高山上，那么你可以往下看。我相信大家今天都知道，大家如果今天在橄榄山的话，这个耶路撒冷你是从上往下看，那从上往下看，现在你看不出来像宝石一样，那么到了那一天呢，你看见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太阳的照，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没有太阳的光照，那么还有呢也没有月亮的光照，但这是说耶路撒冷城说，因为那个耶路撒冷城不要忘记是从这里到 Kansas City 是很大的一座城，那这一座城里面是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只有神的荣耀在那里光照它，所以神的荣耀就是太阳嘛。那么羔羊呢是城的灯，所以你看见因着折射的缘故也很清楚，你知道事实上呢不需要太阳，因为神的荣耀就做了它的光，所以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是没有黑夜。不过呢耶路撒冷城的外面还是有所以那里讲到，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那是说城里面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城的外面，这个整个的新地还是有月亮有太阳的光，比方说十二个月这个结十二个果子，每月呢都结果子，所以可见还是有太阳的光，否则的话不可能是每一个月。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就是新耶路撒冷城里面不需要太阳和月亮的光。 那么就是因为神的荣耀，那么你现在你就知道说，就是这块宝石呢，就把光呢，就把它发挥出去了。那么我们晓得这个金刚钻的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把这个金刚钻这个钻石把它磨的，如果面刚好都对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光一射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它然后经过里面的折射，每一个折射都是全反射，就是它的光好像通通可以把它折，完全的把它折回来。所以最后呢，它碰到另外一个面又折回来，所以最后好像把那个光就捕捉住了。光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神就是光。但是现在呢，这个整个新耶路撒冷城好像一块宝石，现在好像你能够把光捕捉在里面，让人家知道这个光，让人家知道说到底荣耀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荣耀当然不要忘记，就像彩虹一样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一个钻石啊，如果我们说一个好的钻石它里面有火，那就是你磨得刚刚好的时候，这个光一射进去，它经过所有的取经，多少次的全反射，折来折去，那最后呢，结果你看到那是彩虹的光，像有火。所以我们说一个好的钻石，你能看见火，意思就是能看见像彩虹那样的光彩。所以我们相信将来新耶路撒冷呢，如果从远远看过去的话也是这样，那就是说现在你看见能够把光把它发表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新耶路撒冷的使命，整座城呢，有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灯台一样。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在旧约里面，在这个在这个启示录刚开始的时候啊，告诉我们说，这个告诉我们有七个教会乃是七个金灯台。但是那里讲到灯台，那里没有讲到灯。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羔羊为城的灯。所以教会不过是灯台，羔羊呢乃是那个灯，神乃是那个光。所以我们知道整个新耶路撒冷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光照，那么羔羊为城的灯，那么现在那个宝石呢，就是指着整个的灯台来说，就把那光就把它发表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灯台到了，这个七个金灯台是今天的情形，那么等到勇士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一个大的灯台。那个大的灯台，那个整个的这个表现呢，就不是一个灯台，这个灯是个灯台的功用，但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钻石，很大很大的一个宝石。所以这个是第十一节。那么十二节呢，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那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如果你往里稍微靠近的话，你发现它有高大的墙。那么一共有十二个门，那么这个门呢，是东边有三个，北边有三个，南边有三个，还有呢西边有三个。那门上呢有十二位的天使，门上呢有这个十二位的天使，那么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么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我们知道说在耶路撒冷里面，天上耶路撒冷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但是他们主要不住在城里，他们主要呢是在城门在那做巡逻做哨兵的。我们知道在旧约呢是以利未人做看门的，但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见这些蒙救赎的人都不做看门，这个守门的是谁呢？守门的乃是天使的工作，因为天使呢乃是差役的灵。所以你就知道住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乃是那些蒙救赎的人，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地位就格外格外的尊高，啊，格外格外的尊高。那么这个门呢，很清楚，上面呢是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为什么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呢？这个叫我们想起旧约。那旧约，你知道神对待人乃是根据他的公义，所以律法乃是告诉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根据律法，根据他的公义来对付人，来审判人。所以今天人如果要进神的门，要进到神的，当然我们知道进到新耶路撒冷就表示来到神的面前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神全能，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城里面没有殿，所以整座城就是殿。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神在哪里，羔羊在哪里，整个就是那个殿。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殿不是一个房子，那个时候的殿乃是神和羔羊自己。那么每次讲的羔羊不光讲到我们的主，特别是讲到他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里你一直看见有十字架的工作，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影子。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到荣耀没有罪的痕迹，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我们还是看得见，因为他是羔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神全能者和羔羊呢，是神的殿。所以来到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进到耶路撒冷城，你就很容易就到了神的殿。在旧约是如此，那么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为什么要到新耶路撒冷来呢？原因就是要来靠来就近神，来亲近神。那么亲近神一定要从门经过的。那么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十二个门，上面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就叫我们想起整本的旧约。旧约的神乃是公义的神，所以今天人如果要进到新耶路撒冷，就必须根据神的公义才可以的，否则人就没有可能进到这个十二个门里面去。那么旧约的这个会幕呢，你看见那个进口就一个，一定只有东边的门的。但是现在因为罪已经没有了，没有罪的，死也没有了，罪也没有了，所以这个门呢是四个方向，东西南北是四个方向。其实事实上到了撒旦被绑起来那一千年，在千禧年里面，我们这以西结那个圣殿也是四面，每面也都是有三个门。所以这个慢慢你就知道，我们晓得说你不管从哪个方向，不光是从东边，哪个方向就都能够来亲近，都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有高大的墙，那么然后呢有这个十二个门，门上面有十二位天使，门上有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个门，北边有三个门，南边有三个门，西边有三个门。然后城墙呢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呢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那十二个支派代表神是公义的神，那么十二个这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这里不是讲基督十二个使徒的名字，这里讲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这些人做使徒乃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这个根基事实上呢乃是基督做根基，因为是羔羊做根，从羔羊才有十二个使徒，然后从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才有这个根基。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门呢上面很清楚看得见的部分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根基应该是看不见在地底下的，但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根基什么呢？根基乃是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那么这个十二个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因为这指的什么说的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虽然呢，这个虽然看得见的部分是看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但是根基的部分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以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去，那个主要就是这个城的根基呢。是在什么？是根基，是根基什么？根基乃是恩典的根基，所以是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我想很清楚，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呢，下面是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这里上面是这个前面十二个名字，后面呢也是十二个。所以远远看过去，你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亚伯拉罕所等候那座城乃是有根基的城。有根基的神就是表示说是以恩典来做根基。所以第一个你就看到这座城是一座有根基的城，怎么知道呢？因为城墙有十二个，城墙呢 它一共有十二根基。那么这根基呢，是从一二三四一直往底下去的，啊，就是一共有十二个根基。那么根基上呢，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那么等一等，你就知道说，这个每一个门都是珍珠，然后你看见这根基十二根基，每一个根基呢都是一块宝石。所以这个，所以一共呢有十二块宝石。那那个宝石是很巨大很巨大的宝石。那么这个是指着这个墙，这因为这是城墙的根基嘛，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一面城墙是是高大的，而且有十二个门，每一边有三个。那么同时呢，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城墙上有十二个根基。那么这个根基呢，一共是每一个根基都是一块宝石，都是一个很巨大的宝石。那么这远远看过去是这样的一座城。那么然后呢，下面第十五节，对我说话的拿着金为资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和城墙。所以这里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伪经伪之呢，第一个它量城的尺度，还有城门的尺度，还有呢城墙的，啊，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那么天使呢用微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那么四千里呢，应该是这个四千里在希腊原文呢是一万两千单位，那个 furlong 是一个单位，所以这个跟十二可以除得尽，啊，是十二乘一千。那么这个中文是翻作共有四千里，其实英文应该是相当于一千五百英里，我说过了，长宽高都是一样，长宽高都是一样。那么然后呢，第十四七节，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144轴大概是250英尺，可能我想有20层楼高，大概十几层的20层楼那么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这是为什么圣经说是很高大很高大的城墙。那么墙呢是碧玉造的，碧玉造的，城呢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所以墙是透明的，碧玉造的，其实这里的碧玉就是金刚钻，就是宝石，就是钻石，啊，就是钻石。那么城呢是晶晶的，整个墙是碧玉，所以是透明的。那么城呢是晶晶的，但是如同明镜的玻璃，所以这是很稀奇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给你的感觉啊，那个整个城呢好像是个金子一样。那金子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金子又是透明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好像啊太阳的光结晶了一样。太阳的光今天不结晶，并没有给你感觉到它好像结晶了，把它具体化了。那到了那一天呢，就非常稀奇的，就是城呢是晶晶的，如同什么，如同明镜的玻璃，所以一切都是透明的，叫光呢能够从里面这个照射出来。那不过这里很有意思，就是墙事实上只有144轴，只有250英尺，那比起那个城的高度呢，可以说是太微不足道。因为城的高度是1500英里，所以有人做个比方啊，假定说我们今天有一栋房子，大概是如果我们今天的如果是65英尺高的个大房子的话，那么等于我们的墙啊，等于我们的篱笆呢，大概只有1/4英寸。所以事实上呢，这个比例是个很大的比例。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虽然房子很高很高，但是呢那个墙啊实在是很矮很矮。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罪了，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敌人了。你不需要把房子盖得越高越大，特别是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那么有钱的人到了温哥华，他们把房子，人家本来这个没，本来在西方的世界这个没有很高的墙，结果大家就是怕很紧张啊，这个墙就盖得很高很高。你看所有把墙盖得很高都是从东方来的那些， 那么在本地的呢，你看呢很奇怪，他们的这个篱笆，他们的墙根本很矮，矮到一个地步谁都可以跨进来，是不是？根本谁都可以跨进来。所以这就象征美国或者说西方的这个社会是个开放的社会，这个社会应该是很安全的，这个社会呢不应该会有恐怖分子。所以你才想的是恐怖分子就会利用这种开放的社会，你也不要查他的身份证，什么都不要。所以这就证明说这个国家一定有一定的安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从这里我们可以想得到，今天呢到了那个时候，你会知道和整个新耶路撒冷城它有墙是不错，好像没有一样。就今天我们有篱笆不错，但是你看今天美国人的房子有的地方就是一点点做的样子，就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里面是我们的，外面是你们。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时候根本可以说是没有仇敌的，根本不需要防的。但是为什么需要有那个墙呢？如果我的房子是65英尺高，如果我的城墙只有1/4英寸那么矮的话，那表示什么？这只是个界限，就是里面是圣的，外面不是圣的，这个里面是属乎神的，如此而已。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撒加利亚书，那里也有一个预言，就是讲到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你看撒加利亚2章，撒加利亚书2章第4节，第四节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这个非常有意思，你看见吗？这里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意思就是说，到了有一天，新耶路撒冷，你看见，你说它是个城是个城，但是你说它是乡村又是个乡村，因为它是座花园城，所以那里有生命树，那里也有生命河，那么好像没有城墙的，不是没有城墙，是城墙就做整个来讲是太矮太，就整个这个城的高度来讲，实在说来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这个撒加利亚所说的那个耶路撒冷，其实就是最后的新耶路撒冷。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说，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意思就是说，神要叫我们要做我们的保护。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读这个马太5章6章7章，想想看，如果我们真的照着马太5章6章7章来过基督生活的话，我们这个人是没有保护的，你看见吗？这个人你根本没有保护，如果人要打你的右脸，你要转过来给他打。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要活出马太5章6章7章的情形，那就是说我们不保护自己，我们相信神的保护，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情形。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常常喜欢想到贵格的故事，贵格弟兄们的故事。你知道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在英国受了很多的压迫和这个逼迫，所以就到了这个美国来。我们的宾州啊叫 Pennsylvania， 这个 Pennsylvania 就前面几个字母是 P-E-N-N， 这个 Penn 原来是个弟兄，是贵格会的弟兄，叫 William Penn， 这是他的姓 William Penn。 那么整个的 Pennsylvania 可以说就是他的范围，就是他的势力范围，他把整块地都是他的。然后他把这块地拿下来以后，他就让所有在欧洲受逼迫的神的儿女可以移民到宾州来。那么所以在宾州有很多很多贵格会的人，那贵格会的人他们有一点，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说那个时候住在宾州有很多的土人，印第安人，所以为着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很多人每一家里面都有这个武器，都有枪的。但是很多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绝对不肯拿枪，而且他们为着自卫，为就是有土人要来侵略他们，他们也不拿枪的，他 他们也不预备有墙，那的的确是有很多这种可歌可泣的故事。结果我们看见说，的确是神保护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给我们看一个最高的原则，就是你看见说，如果要有人保护我们的话，你看是神做我们的保护。没有太阳，没有月亮的光照，是神的荣耀做我们的光照。那个墙如果指着保护的话，那这里没有保护，因为它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一样，神做我们的保护。不过当然在新耶路撒冷也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说这个只是界限就是了，告诉我们什么是城里的，什么是城外的。那么当然进城呢，还是要对于进城的人来讲，那个墙还是高大的城，而且墙还是高大的墙，而且呢还每一边还是有门。那那个门实在说来不是光是一个门，那么就像旧约的圣耶路撒冷一样，它那个整一个门事实上是一个很大很重要，是个楼房，等于是个楼房，进这个门以楼房，所以天使呢可以在那里，不是光是天使可以呢在那里做巡逻，在那里做守卫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看门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就这个就这个门呢就分别了什么是圣的，那么什么是俗的。不过这里我想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普通看这个我其实也花了一点时间去到这个网站去找，就是说他们这个艺术家到底他们怎么画这个，他们根据他们的想象怎么画这个新耶路撒冷。那多半我看了好几个图画，都是整个新耶路撒冷好像一个四方盒子一样，好像一个大仓库，就是四方盒子，那这个非常的高。那其实这个是个大的误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城墙事实上只有144肘，就是250英尺而已。所以可见在那个上面呢，我们知道说不是城墙。如果你真的把它画成四方盒子的话，那表示整个都是城墙，那就不，这不是圣经说城墙就是那么高。所以给我们看见这是个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所以这个一定我们要记得，就是说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若站在橄榄山上，你会发现的的确确它这个城啊，有的地方比那个城墙要高的很多。很简单嘛，因为耶路撒冷根本就是一座山城，所以圣殿根本在山头上。所以你若看见圣殿那个房子的话，它事实上比你那个城墙要高的很多很多的。所以如果天使要量今天这个耶路撒冷的高，如果要量它的高度的话，那么很简单，它从哪里量起？它一定是从地的根基一直量到什么？量到神的宝座。神的宝座是在至圣所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耶路撒冷圣城里面大概最高的地方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那么圣殿至圣所里面乃是施恩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讲到新耶路撒冷城，你要量它的高度的话，不是指着城墙的高度，是指着从根基，那么从这个第一个根基那里开始，那下面就是第一个根基，第二根，第三个，一直到第十二根基。所以这个图要这样画的，然后呢从这里开始，那么你说这个城有1500英里，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宝座在哪里？是在1500英里高的地方，那一定是在一座山上，没有错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你今天看见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你认得耶路撒冷，那就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到过旧的耶路撒冷，你大概可以有一点印象，不完全一样。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根本这座城是一座山城，因着是一座山城的缘故，所以你看见最后你怎么达到宝座呢？神的宝座那是在最高的地方，就好像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今天新耶路撒冷城它的高度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你看这个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山最高在哪里，那个地方按理来说应该就是圣殿所在的，应该也就是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圣经很明显，你读22章，他说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那神和羔羊的宝座在哪里？那当然是在最高的地方。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嘛，你 就是在新地里面。那么神的宝座在哪儿？神的宝座还是等于好像在天上一样，因为根本你试试看，你如果坐飞机的话，你如果坐直升飞机这样一直上去的话，你也得要坐两个钟头，一两个半钟头才行，你才能够今天的喷射机，你也得大概要两个半钟头，你才会到达神的宝座。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讲的耶路撒冷城，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念，你可以看那个时候，那么城的高度呢也是1500英里，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这个才行。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这个就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城墙是那么矮，那么好像那么矮，那么卑微，那么事实上只有250英尺，但事实上城的高度呢，那是因为它是山城的缘故，它的高度呢，当然很明显的是指着从他的这个第一个根基开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神的宝座。所以那个量起来是多少呢？也是多少？也是1500英里。所以我想这一点盼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然后呢？现在你再看下去第19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啊，碧玉。那么这个根基到底有多厚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高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说它因为每一边嘛，这个是城墙的根基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呢，这块宝石呢是这个每一边，这个一边呢大概是有多，这个城墙的根基，所以一边是多少，一边大概是1500英里，然后1500英里整个加起来，这个绕起来整个是6000英里，就等于从东岸到西岸再回的东岸，这样你才算绕一圈，绕一圈。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根基到底有多厚啊，到没有告诉我们有到底有多厚，这个没有讲。但事实上你可以看见第一层是什么呢，很明显的是碧玉，第二呢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你看各种不同的颜色，那么远远看过去好像彩虹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整个的圣城呢好像是盖在彩虹的上面。那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彩虹是怎么来的，彩虹乃是告诉我们说，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和我们立约，那个约呢乃是那个约什么，那约就是说大山能够迁移，小山能够挪动，但是神的慈爱向我们永远不改变。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神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这个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我们就会很清楚。我相信这个不应该是很高很高的，但是不应该是很厚很厚，大概有一定，圣经没有讲，但是很明显给我们看是12层12个根基。然后呢这一座城，那么而且很明显好像是看得见的，那这个是个奥秘，这个实在是奥秘。普通的根基是看不见，但是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根基是看得见。那么第一层是碧玉，第二个是蓝宝石，然后呢是绿玛瑙，然后是绿宝石，然后是红玛瑙、红宝石，然后黄碧玺，然后水苍玉，然后红碧玺，然后翡翠，然后呢紫玛瑙，还有12个。所以远远看过去呢，那可以说整个城呢是建在什么地方？是建在彩虹的上面，这就是亚伯拉罕所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大家还记得，自从这个挪亚出方舟以后，他非常害怕，他知道说今天神特别怜悯他，叫他一家八口能够得救。神根据他的公义，他相信神做的没有错。那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这个罪恶满盈的缘故，所以他看见遍地都是尸体，那么结果他们就一家得救。我想那个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惶恐，他觉得神实在是公义的神，神实在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但是问题就在这里，那么今天的神可以爱我，他明天神可以不爱我，他根本没有办法抓得住神。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思念挪亚不过是尘土，所以现在神愿意把他自己受很大的限制，让挪亚能够抓得住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神就和挪亚立约。那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就是彩虹的记号。 我们的彩虹是特别是暴风雨过了以后，这个空中就有很多很多的水珠，那太阳光照过了以后反射出来的就是那个彩虹。所以这个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七句的话，就好像彩虹的七个颜色一样。那么哥哥他呢，像大的暴风雨一样，福音的光照在主的身上，给我们看见那个荣耀就是彩虹。这告诉我们说，地曾经经过浩劫，地曾经经过风暴，每一个水珠都好像眼泪一样，但是现在呢已经雨过天晴了。现在你只要看见彩虹，神就想起，他就不再用水来灭这个世界。好像啊，神需要越借着彩虹来提醒他。所以感谢主，彩虹是给谁看的？彩虹是给神看的。彩虹是叫神想起来的。当然后来我们也看，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神的慈爱。所以神应许说，他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现在的武器很少是水的，都是火的，你看到吗？所以这个世界还是要毁灭，但是呢，神说我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多多少少现在挪亚能够抓住神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饼和杯，那个饼和这个擘饼的时候，饼和杯，这就是主所立约的记号，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安全了。所以感谢主，你会想到为什么亚伯拉罕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呢？等候有根基的城，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座城是建在彩虹上面的。那个就好像这个远远看过去好像它悬在天空里。你看，因为这个彩虹是在天上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有一个这个什么，你可以想到有一座城呢，就盖在这个彩虹的上面。这个不是天是什么？虽然它在地上，又是在天上。而且给你看见那个根基呢，乃是十二道的颜，乃是十二道不同的颜色，远远看过去就是像一个彩虹一样。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什么，就是提醒说，这已经雨过天晴，已经不再是有眼泪，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我们地上的彩虹嘛都是半圆的，你很少看见全的，也有。我记得你去看瀑布的，有的时候那个也有看你很少很少，大部分的彩虹呢都是半圆的。但是如果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彩虹呢是圆的，在宝座那里刚好是圆。大家如果去看这个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那个彩虹是圆的，而且是绿颜色的。但是等到新天新地，等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那宝座当然是在最高峰，但是现在你看整个的城啊，如果这个是神的这个宝座在最高中，那么你看见这个下面是很明显有一个彩虹是围绕着它的宝座的，好像拖着上面，好像那就是天的光景。但是现在不光是绿的，现在不是绿的，在现在宝座这个颜色是绿的，但是将来你看见那个彩虹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看的彩虹，不过现在是圆。那个乃是什么？乃是这个圣殿的根基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下面21节，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晶，好像明透的玻璃。那现在很有意思啊，这个城内的街道，这个街道是单数的，街道是单数的。那么有的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一个这个什么，你就等于一个叫什么，一个广场。这个就是这一个广场呢，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你一进了这个城门以后啊，就碰到个广场。那这个就碰到一个这样的广场。那么这个当然你一个普通一个小的城啊，你如果碰到一个今天很小一点城，如果有城墙的话，当然你一进了城门，它可能就有一个广场。那么这个广场呢，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单数的缘故。不过这个现在有困难，因为你知道啊，如果这个是只做一进了城的那个广场来说的话，那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城啊是1500英里宽1500英里长，没有那么大的广场。 但是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呢，那个街道是一个，而且街道呢是晶晶的，好像明透的玻璃，这个很难想象啊。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是这个街道是金子，而且也是透明的，而是透明。那最重要什么呢？最重要就是它的街道是单数的，就只有一条路。到了新耶路撒冷，你从城门进去以后只有一条路，那条路最后是一定也会把你带到神的宝座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很多路，所以我们就迷路了。但到那一天到新耶路撒冷不会迷路，因为街道只有一条，你怎么走最后呢，你总会走到神那里去的。因为不要忘记新耶路撒冷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告诉我们，城里没有殿，但又有殿，因为耶和华羔羊就是神的殿。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所以只有一条路，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为什么我是道路呢？若不凭着我们的主，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路的目的最后一定是叫我们遇见神的。今天地上的路很多路是平行的，是从我们路走的尽头就是这个世界，走到尽头就是别人。但是是在新耶路撒冷只有一条路，你只要一进门，最后这条路一定会把你带到神的宝座。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城的特点。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来到新耶路撒冷就是来到神的殿，还是有没有殿表示没有物质的殿。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说神全能者和羔羊就做了城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荣耀的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殿，然后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所以可见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这个列国呢要在他的光里面来行走。然后我们跳到22章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个生命水啊，也这个河也是单数的，而这条生命水的河是流在街道当中的。你看见吗？这个很有意思，这怎么可能呢？啊，它是流在街道当中的，明亮如水晶。这个河虽然是河，严格说是液体，但是给你的感觉也是明亮如水晶。那么从神的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可见是从最高的山流下来的，神从神的羔羊宝座流出来的。所以现在大家可能明白吗？只要生命水的河所流过的地方就是街道所经过的地方，所以不是广场，看得很清楚。所以这条道路呢是从宝座这个水一直流下来，但是因为那个水就在那个什么，就在那个路的当中，那个路是单数的，那么这个水呢是一直流下来的。那么然后呢一直到什么，那么可见路是跟着它，而且路一定要连着门的，因为只有一条路嘛。所以这样你就可以，你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如果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这个路是单数的，河是单数的，河也是单数的，那么可见这条路呢是一从从宝座一直达到什么，从最高的地方达到这个街面，是一条路的啊，而且是经过12个门的，一定是经过12个门的。那么还有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这个生命水是单数的，如果生命水是单数，怎么可能在河的这边又在河的这边呢？那所以你看这又是很有意思的。但这个生命树呢，这个那边有生命树，这边有生命树，结什么？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那么这个果子是为着什么？这个果子是为着城里面人吃的，这个叶子呢是为着城外面的。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会再提起这个，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的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 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你把这些地方啊都把它综合在一起，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见吗？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根据这些圣经所给我们的暗示，我们大概如果这里面街是单数的，然后呢这个什么，然后这个河又是单数的，然后生命树又是单数的，那么生命树可以在这边又可以在河的那边，那么大概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呢？那么如果照着这里的给我们看见，那给我们看见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今天呢这个人如果要进到城里面去，当然要从珍珠门进去，那每一个门都是珍珠，那么珍珠就告诉我们有一种的生命，海水族的生命受了伤了，然后呢它这不是把沙排出去，把沙反而包容进来，然后一层再一层再一层，所以那个珍珠就产生了。所以这就特别指着从死里出来的生命，这个一面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另一面也是指着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雕刻，不光饶恕别人一次两次，我们常常受伤害，但是呢我们包容再包容，那我们在这学很多很多的功课，最后在主面就是个珍珠了。今天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我觉得到底今天我们在主面到底真的是不是学一些功课？我们稍微受一点伤我们就抗议，我们稍微受一点伤然后我们就生气，我们稍微受一点伤我们就不聚会，我们稍微怎么样，这个珍珠永远不可能形成。那主许可我们有人来打我们的右脸，要我们走第二里路，要我们给第二件衣服，那这些伤害对我们都是好的，因为我们的主那个珍珠的生命要在我们身上能彰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能赦免一次，能赦免70个7次，那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很自然的珍珠就真的在我们身上形成了。那么哪里有珍珠哪里就是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人如果要到神的面前去，他一定要经过门的，而我们应该就是那个门才对。我们在主面前所学的的的确能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因为当雅各醒过来的时候，他说这是天的门，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到天去的话，告诉人说从这里经过。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不能光是我们嘴里传，我们应该要给人看见说每一个门都是应该是个真。那现在许多不信的人常常说门都没有，他们找不到门。为什么找不到门？他们看见，你看见我们今天基督徒根本不学功课，哪里会有这些门呢？所以我们知道将来到了新约，今天为什么主在我们身上预备珍珠呢？就是将来主要把我们每一个珍珠变成一个门，都是一道的门，然后他们要从这里进去。那么一进去的时候，不管你从哪个门都是那个街道，所以可见呢，那个街在最低层的时候是圆圈的，这个街呢是刚好是通过每经过每一个门，所以不管你哪一个门进来你都可以经过这个街道，很清楚的。但是呢这个门呢不要忘记，这个街道这个中间都有生命河的河经过的，而这个河明明是从神的宝座上流下来，所以可见这个圆圈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呢是慢慢慢慢要往上去才对的，是不是？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到说这个整个的街道应该像螺旋一样慢慢慢慢的上去，慢慢慢慢的上去，慢慢慢慢的上去，最后达到宝座。那么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螺旋形的街道，那么中间呢有一道河，所以很自然这条河就慢慢这样的一直流流流流流到什么，灌溉整个的城。那不止如此，那么现在你就看见说就在这个生命河的两，你看生命树只有一个，但是呢在两旁都什么，是生命河，这个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又是一个，所以非常可能啊，那棵树的根根本是在天上的，然后它就像葡萄一样，那个藤啊就爬满了整个什么，整个这个河的两岸的，所以河这边和那一边都有生命树，这大概是如此。 那么所以这个是很对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基督徒这个经过大逼迫，好，结果没有被摧残，结果你看见风好像春风吹又生一样，一下子又来了，原因在哪里？因为他的根在天上的，所以你怎么砍怎么砍，你只能砍枝子，你不能对付那个根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相信说到了那一天，这是当然还是个奥秘，弟兄姊妹，但是圣经的话很清楚，你看见说，所以很可能就这样，你看到处都是什么生命树，然后很自然的上面就结出十二个果子。那么这个果子呢，是为着城里的人，因为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得胜者的第一个赏赐就是要把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这些都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可见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还是需要食物，不过呢是生命树的果子。那么然后不止如此，主耶稣不是说吗，主耶稣不是说我去是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所以大概就是环山，就是沿着这个道一直上去的时候，在整个这么大的山里面，我们不知道主说有许许多多的住处，那么这就是为着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那么新约的圣徒再加上旧约的圣徒。那我想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给弟兄们姊妹讲过，这个整个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它的体积到底有多大，是1500英里乘1500英里再乘1500英里，所以是300,000立方英里，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那么今天我们全球包括我们所住的房子，你可以住大房子小房子都可以，那么包括我们今天纽约的这些大的 apartment building 算在一起，今天全球全世界就在我们这一带，所有你把所住的地方通通加在一起的话是900平方英里立方英里。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新耶路撒冷是300,000立方英里，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能够包含，就是我们都在那里盖房子好了，每个人都有现在这么大的 apartment， 那么可以住多少代的人呢？可以住200代到300代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不可能？当然，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这个就是主所说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们相信实实在在将来有这么个荣耀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这个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的的确确就说出今天教会的光景，没有错的。所以如果你把它用在教会上有没有难处，没有难处。第一，你首先要知道这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这是的的确确有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这一座城根本是山城，而且是花园城。如果大家对这个没有概念的话，你可以到纽西兰去，尤其到奥克兰去看看，那个的的确确给你的感觉就好像新耶路撒冷一样。我觉得新加坡还看得不大清楚，你到奥克兰去，你的的确站在一个高的地方，你看见整个的城的时候，你就想起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大概就这样。不过呢，神的宝座在最高峰，你无论从哪一个门进来，新耶路撒冷无论从哪个门进来，只有一个地方，只有一个门，就是说最后呢一直什么，一直是达到神的宝座的，而且这个街道是没有灰尘的，这个街道是透明的，那么这个街道只有一个。今天有的人说来我这里，这是路，人告诉我们说这是另外一条路，所以我们今天会迷路。所以今天我不知道，尤其在纽约这么大的城我会迷路，但是弟兄姊妹，新耶路撒冷这样的可以说是有历史以来最大最大一座城，但你不会迷路的，你不管从哪个门进来，最后都是达到神的宝座。所以主说我就是道路，因为道路就一个，那么从若不经过我们的主，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生命的河也是这样的滋润整个的一座的城，所以这个光景啊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要向弟兄姊妹建议，我只是把这个形容给弟兄姊妹，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有人把这样一幅图把它画出来，所以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你们的确有艺术天才的啊。我可以给弟兄姊妹一点资料，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这个在启示录21章所看见那个大概的情形 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画得出来，能看看有没有，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会否请你来见我，好不好？那么我们希望也许在下下礼拜能给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景，应该是非常荣耀的景，是非常美丽的景。它不光是一座城，而且是一座花园城，那里充满了神的荣耀。主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的确相信有这么一个荣耀的地方，的的确有个这样一个非常荣耀的地方。那当然我们说过，这个也是指着今天，指着整个的教会的光景来说的。那这个什么应用上来讲，一点的困难都没有。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